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篇，在以弗所的召会，爱、生命和光。我们现在先来读一读这在以弗所召会的这一段。第一节说，你要写信对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的结构非常完美，接着第一章之后，二章和三章给我们清楚地看见七个实际的召会。这七个召会乃是绝佳的说明，不是在道理上，乃是在实际的实行上启示了地方召会。我们借着思想这七个召会，就能清楚知道地方召会是什么，并该是什么。在二章和三章七封书信所记的，乃是当时七个召会真实的光景。然而本书既是一本表号的书，带有预言的性质，这七个召会的光景也是表号。预言性的表征召会是七个时期的进展。第一封书信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召会，提供一幅第一阶段的初期召会末了的图画，时间是在第一世纪的末。第二封书信是写给在士美拿的召会，预言在罗马帝国逼迫下受苦的召会，从第一世纪末到第四世纪初，罗马帝国康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为止。第三封书信是写给在别加摩的召会，预表属世和与世界联婚的召会，是从康士坦丁接纳基督教到第六世纪后期教皇制度建立为止。第四封书信是写给在推雅推拉的召会，预言性的描写被盗的召会，从第六世纪后期教皇制度确立，直到这世代的末了基督回来时为止。第五封书信是写给在撒迪的召会，预表更正教从16世纪初的改教运动，直到基督回来时为止。第六封书信是写给在菲拉铁菲的召会，预言弟兄相爱的召会，就是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是从19世纪初弟兄们在英国兴起，在宗派与分裂的制度之外实行召会，直到主第二次显现为止。第七封书信是写给在老底家的召会，预会19世纪中弟兄们堕落后的召会生活，是从19世纪末直到主回来。在本篇信息中和以下的六篇信息中，我们要逐一的来看这些召会的光景。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在以弗所的召会。本篇信息里重要的词是爱、生命和光。过召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向着主的爱，主向着我们的爱当然毫无问题，他爱了我们并且一直爱我们，问题是出在我们向着主的爱。我们可能从前爱他，现在也爱他， 但却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会逐渐的消失。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信就是警告我们这点。这封信也向我们清楚的启示召会生活堕落的源头，乃是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将要看见爱给我们地位，给我们立场，给我们权力和特权来吃生命树，爱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若爱主，就有完全的权力享受主做生命树，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光总是随着生命，从丰富的生命供应而来。生命给我们光，在帐幕里先是陈设饼，后是灯台，指明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的时候，就有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爱主关系太重要了。我们若爱主，就有生命树所象征的生命，以及灯台所表征的光。以弗所召会的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失去了对主那起初的爱，因此主就来彻底的对付着召会，警告他若不悔改，就有灯台被挪去的危机。但是他们中间若有人悔改，回到起初的爱上，主就要以他为得胜者。主应许得胜者有权利享受他做生命树。当然灯台会常留在得胜者中间，但我们若失去了起初的爱而不悔改，不但会失去吃生命树的权利，而且灯台也要从我们挪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没有爱也没有光，这光景将是何等的可怜。现在我们首先来看说话者。启示录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在这七封书信中，每一封都开始于对说话者的描述。主对召会说话之前，先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在第一封书信中，主宣告说他是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两个项目证明主是何等的正常、真实和正确。他把召会中带头的人握在右手中，又行走在众召会中，借此照顾众召会。召会的使者属灵的人，有发亮的心所表征，担负着耶稣的见证。他们是握在主的右手中，而主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所表征的众召会中间。这是何等美妙的一幅景象。主一面坐在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也就是众召会代求，一面握着众召会的使者，并在众召会中间行走照顾他们。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召会的德行。以弗所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可羡慕的，这表征初期的召会到末了对主而言仍是可羡慕的，主对他仍然很有期待。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召会的德行。首先他曾为主做了许多工作，在以弗所的召会不松懈不懒惰，热心为主工作。这个召会不仅为主工作，更为主劳碌。工作与劳碌不一样，劳碌更超过工作。工作是普通的，劳碌是特别的。正如埃纳罕盖会所的时候，那些全时间工作的人不仅是工作，他们更是劳碌。但我们若雇用承建商，用工会的工人来做，那就只是工作而没有劳碌了。以弗所召会也有忍耐的美德， 说明他曾受患难并忍受了苦难。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不能容忍恶人。原文这里没有人这个字，我相信主在这里所指的恶包括两件事，就是恶人和恶事。以弗所教会不容忍恶人，也不容忍恶事，的确是一个好教会。主也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以弗所教会非常有辨别力，试验出假使徒而加以拒绝，他们辨别出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人是假的。历代以来都有自居的使徒，今天也是一样。第六个方面是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在二章六节中主说，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以弗所教会恨恶主所恨恶的，就是尼格拉党的行为。就这些美德而言，它实在是个美好的、纯洁的、正当的并正常的教会。主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你若要知道尼格拉党的行为是什么，可以参读尼托生弟兄的《教会的正统》这一本书。尼格拉党的行为是指在圣徒中的阶级制度，其中有人自居地位，辖管别人，这就带进所谓的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以弗所教会中没有尼格拉党的道理教训，那是以后发展的，但却有尼格拉党的行为和活动，就是说有某种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尼格拉这个词原文是由征服，也就是在别人之上，以及平民、俗民、非专行人这两个字所组成的，所以尼格拉的意思也就是征服平民或居于非专行人之上。尼格拉党必定是指一般认为自己高过一般信徒的人，无疑的，这就是以后天主教和更正教所遵循并建立的宗教阶级制度。主恨恶尼格拉党的工作行为，我们也当恨恶主所恨恶的。神在他的经纶里是要他全体的子民都做祭司，直接侍奉他。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神命定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这是说神要他们都做祭司。然而他们因为拜金牛犊失去了祭司的职分，只有立位之派因着向神忠信就蒙了拣选，顶替全体以色列民做了神的祭司。因此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有了居间阶级，成为犹太教中牢不可破的制度。到了新约，神已经照着他的经纶回到他原初的心意，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成为祭司。但在初期教会的末了，甚至在第一世纪，尼格拉党就介入成为居间阶级，破坏神的经纶。根据召会的历史，居间阶级形成一种为罗马天主教所采用又为更正教所保留的制度。今天罗马天主教有神父制度，国立召会有圣职制度，独立召会有牧师制度，这些都是居间阶级，破坏了全体信徒普遍的祭司职任，因此有了两种不同的阶级，就是圣品阶级和平信徒。但是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不该有圣品阶级，也不该有平信徒，所有的信徒都该是神的祭司。因着居间阶级破坏神经纶中普遍的祭司职任，所以为主所恨恶。 《使徒行传》第六章五节那七个服侍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尼哥拉，在召回历史中查不出他是第一个尼哥拉党人。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召会堕落的起源。虽然以弗所召会有许多的美德，但因为离弃了起初的爱就堕落了。在四节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起初的原文是与路加十五章二十二节上好的同字。我们对主起初的爱必定是上好的爱，以弗所召会就是离弃了对主这上好的爱。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生命的事，召会是新人，是基督人位的事，召会是基督的心腹，是爱的事。写信给以弗所召会的第一封书信指出，为着召会的生活，我们需要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在爱里生根立基，能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又说，为了召会的生活，恩典要与一切爱主耶稣的人同在。现今写给在以弗所召会的第二封书信启示，召会的堕落开始于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唯有爱能保守我们与主有正确的关系。在以弗所的召会虽然有好行为，为主劳碌忍耐，并试验出假使徒，但他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离弃起初的爱是召会在以后各阶段中一切堕落的根源。今天我们在这地方召会中必须受警告，我们有可能失去对主起初的爱。我们可能为主工作劳苦，在道理上很纯正，一切都合乎圣经，但却可能失去对主起初的爱。或许我们再过几年就不像现在这么爱主了，所以要留意，宁可少些工作，也不要失去对主的爱。我们对他的爱必须是起初的爱。我们都必须说，主，我爱你，我不爱为你所做的工，我也不欣赏为你所花费的劳苦。主，我爱你，我的劳苦若拦阻我爱你，我就停下我的劳苦。不要让任何东西隔绝你对主的爱，我们必须顾到起初的爱，一直的爱主。我永远不能忘记达密的一件轶事。他很老的时候，有一次旅程中在旅店过夜，他上床之前简单的祷告说，主耶稣，我仍然爱你。一位年老的圣徒能说这样的话更觉宝贵。达密年轻的时候便开始爱主，六十多年以后他仍旧爱主。我们也应当每天对主说，主耶稣，我仍然爱你。别的事物可以更换，但是主，我爱你永不改变，而且我愿对你的爱一直的增多。二十多年前我读到关于达密的这段话，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些年间这段话所给我的帮助。我们必须常常说，主耶稣，我仍然爱你。我们一旦从起初的爱坠落，我们的堕落就开始了。我们可能仍旧工作劳苦或做别的，但我们却堕落了，因为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之中以弗所召会有许多工作，但爱却少了。今天我们都必须说，我们要更多的爱而少些工作。我们若要做什么工，必须出自我们对主的爱。 我们为主做的每一件事，动机都该出自于爱。若因着爱他而不能做什么事，我们就不该去做。我们的工作该单单是爱主的流露，不然我们就不会蒙保守在他的同在里。现在我们来看召会堕落的结果。在第五节我们看见召会堕落的结果，那里说，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召会堕落的结果就是失去了见证，失去见证就是灯台被挪开。我们若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并且不悔改，就会失去主的见证，灯台也要从我们挪去。多年前弟兄们的见证非常明亮，但是今天不然了。毫无疑问，灯台已从大多数所谓弟兄会的聚集挪开了。现在你到他们的聚集中，不觉得有光，那里没有光，没有见证。我们必须小心，常常警醒，避免这结果。不要以为我们是地方召会，是灯台，是耶稣的见证，就不会失去我们的见证。一旦我们失去对主起初的爱，也就失去了见证，从那一天起，灯台就被挪开了。我们看第五个方面是纳灵所说的话。二章七节上半说，纳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二章和三章所记的七封书信中，每封开头说话的乃是主，但七封书信的末了都是纳灵向众召会说话。这又一次的证明，说话的基督就是纳灵，凡基督所说的就是纳灵的说话，没有人能辩驳这个。是谁对以弗所召会说话呢？是基督，就是那右手中握着召会的使者，行走在众召会中间的人子。但就如第七节所指明的，说话者至终乃是纳灵，这也证明基督就是那说话的灵。这不仅指明纳灵就是主，主就是纳灵，并且强调在召会堕落的黑暗中，纳灵是极其重要的，就如一章四节的七倍加强的灵所指明的。十四章十三节和二十二章十七节也是强调这点。若说基督今天不是那说话的灵，乃是愚昧的，把基督与那说话的灵分为两类是荒谬的，因为二者就是一。说话的若只是基督而不是说话的灵，他就不能将一些话说到我们灵里，并且他的说话也不会很主观并摸着人。但是我们的经历可以证明，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的灵若向主敞开，那灵会将出于基督的东西说到我们里面来。因为说话的不是客观的基督，那是主观的纳灵，他不仅在白纸黑字的圣经里说话，更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说话。我们一听到他的说话，就有一些东西坐到我们里面来，是拿不掉的。我们的基督今天是说话的灵，为这事实我非常喜乐，并且放胆宣告这个事实。这七封书信一面说每一封都是主向个别的召会所说的话，但另一面说也是纳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每个召会不仅该留意那封特别给予他的书信，也该留意所有写给其他召会的书信。这还是众召会在纳灵里做主的见证应当是同样的。今天纳灵既然向众召会说话，我们就必须在众召会中站在正确的地位上来听纳灵说话，不然我们怎能听见呢？纳灵 是向众召会说话，不是向任何宗教、公会或是有追求的基督徒团体说话。这就是许多基督徒听不到纳灵说话的原因。纳灵甚至不仅向一处召会说话，乃是向众召会说话。虽然有些所谓的召会想成为独特的，我们却不该成为独特的召会。我们若是这样，就会错过纳灵的说话，因为纳灵是向众召会说话。在七封书信中，没有一封是纳灵向某一个特别的召会说话的，所有的召会都该是普通的，不是独特的。在已过的年间，我常听到有人说召会应当各不相同。那些持守着观念的人说，每个召会都要有自己地方的特点。这话听起来很动听，实际上非常可厌。你若把你的召会做特别了，你就等于使你自己和其他的召会分开了。你若是这样做，就再也听不到那里的说话。到底是独特一点好，还是普通一点好呢？虽然你可能说普通一点好，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喜欢独特。你的心里还是希望你那里的召会是独特的。但无论如何，在地方召会中，不要把自己做得独特。我们都必须是普通的，因为纳灵是向众召会说话，不是向某一个独特的召会说话。我们若是在召会里，并在众召会中间，我们就是在对的地位上，有正确的角度来听纳灵的说话。在属灵的事上，看见是在于听见。本书作者先是听见声音，然后才看见异象。如果我们的耳朵发沉，听不见，我们就看不见。犹太人不肯听主的话，所以看不见主照着新约所行的事。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听见他的声音，使我们能照着他的经纶来看事物。发沉的耳朵需要受割礼，罪人的耳朵需要用救赎的血来洁净，并用纳灵来膏抹。我们做祭司侍奉主，耳朵也需要用救赎的血洁净。在本书中，纳灵向众召会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耳朵都必须被开通，受割礼，得洁净，且被膏抹，好听见纳灵说话。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几处经节。我们先来看耳朵发沉，这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在第九节说，他说，你去对着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绝不领悟，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你要使这百姓心蒙直油，耳朵发沉，眼睛封闭，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领悟，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们再来看，开通我们的耳朵，这是第一处，是在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说，原来神用一种方式，甚至用两种方式说话，人却不理会。人在床上打盹沉睡的时候，神在梦中，在夜间的异象里说话，神就开通人的耳朵，将他们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五节也有类似的经节，那里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我们来看，发沉的耳朵需要受割礼，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节， 那里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也引用这处经节说，你们是应着景象心与耳朵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我们来看，我们的耳朵需要用救赎的血洁净，并用纳灵来膏抹，这是在利未记十四章第十四节，那里说，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第十七节说，将手掌里所剩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虽然我们所在的角度和地位都是对的，我们仍可能没有适当能听的耳朵。第一章着重的点是看，第二章和三章着重听。我们需要看，也需要听。在我们肉身的五官当中，听和看哪一样更重要呢？假定你二者只选一样，你选耳聋还是眼瞎？我们可能说看见比听见更为重要，但实在听见比看见更深入。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主说，主，我要能看见，也要能听见，怜悯我主，开我的眼使我能看见，开我耳使我能听见。我们可能要与主摔跤，求他必须叫我们能看见也能听见，听见比看见更为亲切。密友总是对我们说亲切的话，你若失去了听觉，也就不能享受亲爱的人这一份亲切了。在第一章约翰看见了，在第二第三章他听见了。我们需要看见召会生活，更需要听见召会生活亲切的内容。看见召会是一回事，听见召会生活里亲切的内容又是另外一回事。虽然我们许多人看见了召会，但是听见了召会生活亲切的内容的却不多，因此我们需要有能听的耳朵。纳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最后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是对得胜者的应许，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现在来看对得胜者的应许，在第二章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七封书信中的得胜，乃是指胜过众召会堕落的光景。在这封书信里，得胜是指恢复对主起初的爱，并且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就是主所恨恶的宗教阶级制度。在二章七节，主说要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得胜者吃。宗教总是教导人，主却是喂养人。使徒保罗也做同样的事，就是喂养信徒。为着正当的召会生活和召会生活的恢复，也就是为着基督徒生命正确的长大，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在头脑里明白教训，更是在灵里吃主做我们生命的粮。即使在圣经上的话，也不该仅仅当作道理教导我们的心思，乃该当作食物滋养我们的灵。在这里主应许要给得胜者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是指回到创世纪二章 八到九节，还有十六节关于神所命定吃的事。在写给别加摩召会的书信中，主应许要给得胜者吃那隐藏的玛拿，这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的事。在写给老底家召会的书信中，主应许要与给他开门的人一同坐席。坐席不单是吃一种的食物，乃是吃丰盛的宴席。这可指以色列人吃迦南美地丰富的出产。这指明主渴望恢复神子民吃正确的食物，就是神所命定有生命树、玛拿以及美地的出产所预表的。这一切都是基督在不同方面做我们食物的预表。召会的堕落把神的子民从吃基督做食物差到为着知识教导道理。在召会的堕落中有巴兰的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以及撒旦深奥之道理的教训。现今主在这些书信中来恢复正确的吃它做我们的食粮供应。我们必须吃它，不仅做生命树和隐藏的玛拿，也做满有它丰富的筵席。这里的树这个字原文不是一般所用的字，乃是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的木头是同一个字。在圣经里生命树总是指基督，就是神一切丰富的具体化身，做我们的食物。这里是指钉十字架，因为这是由树，也就是由木头所含饰的，来指他的钉十字架，并且由神的生命所含饰的，来指他的复活的基督。今天他在召会中，这召会的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在其中这位钉死并复活的基督是生命树，滋养神所有的属民直到永远。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人吃生命树，因着人堕落了，生命树就向人封闭。借着基督的救赎，接触生命树，就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做人生命的路，再次的向人打开了。然而，在召会的堕落中，宗教及其知识偷偷的进来，打岔在基督里的信徒，使他们不能吃他这棵生命树。因此，主应许得胜者要把他自己这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作为赏赐。这是一种的激励，叫他们离开宗教的知识，回来享受主自己。主这个应许是要照着神的经纶，把召会恢复到神原初的心意里。主要得胜者做的，就是全召会在神的经纶里所该做的。由于召会堕落了，主就来呼召得胜者，顶替召会完成神的经纶。吃生命树不仅是神原初对人的心意，也是神救赎的永远结果。所有神的属民都要享受生命树，就是基督连同一切神圣的丰富，做他们永远的份。因着宗教的打岔和召会的堕落，主的智慧把要来国度里对他的享受当作赏赐，为着要鼓励信徒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胜过宗教打岔人的知识的教训，回到享受他自己做生命的供应，以完成神的经纶。我们看过主对以弗所召会得胜者的应许是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是在神的乐园中，我们若认识圣经就知道二章七节里神的乐园不是伊甸园， 那是要来的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23章第43节所说的乐园，是快乐安息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和所有已死圣徒所在的地方。这一段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6章23到26节。但我们已经指出，本节神的乐园乃是新耶路撒冷，今天的召会就是这新耶路撒冷的浴场。亚当曾经在伊甸园里，亚伯拉罕和一切已死的圣徒现今是在乐园中，我们却是等候进入另一个乐园，就是在新耶路撒冷中神的乐园。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今天就有新耶路撒冷的雏形，就是召会生活。在召会中，我们享受主耶稣做生命树，现今我们正在享受定死并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灵里食粮供应的生命树，成为我们今天在召会中的浴场。这种浴场的享受要引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完满的享受定死并复活的基督做生命树，做我们生命的滋养，直到永远。主应许以弗所召会的得胜者得以吃生命树，指明他们要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吃基督，并在新耶路撒冷中吃他做生命树，直到永远。我们的经历也印证这事。严格的说，本节里的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是指在要来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特别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因为那是主应许给得胜者的赏赐。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是所有神的属民永远共同的份。然而在要来千年国的新耶路撒冷里的特别享受它做生命树，那是单单给得胜信徒时代的赏赐。如果今天我们在召会中胜过召会堕落时一切的打岔，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树，将来就要得着这样的赏赐。否则我们虽然能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永远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但在要来的国度里却要失去这份特别的享受。在七封书信中，每封末了主所有关于赏赐的应许以及关于亏损的预言，都是指他在要来的千年国要怎样对待他的信徒，这与他们永远的定命，也就是永远得救或永远沉沦是没有关系的。吃生命树这件事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因为在起初就有生命树，生命树总是带我们回到起初，起初没有别的，只有神自己。起初没有工作，没有劳碌，没有忍耐，只有神自己。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需要一再的回到起初，把一切都忘记，单单享受神自己做我们的生命树。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生命树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召会生活首要的事。召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督，召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但我们若要享受基督，就必须用起初的爱爱他。我们若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就要失去对基督的享受，并且会失去耶稣的见证，结果灯台要从我们挪去。爱主、享受主以及成为主的见证，三者乃是并行的。 我们若要被带回到起初，我们就该忘记一切，单单的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为此我们必须爱主过于一切，过于为他工作，过于我们为着他的一切。借着单单的爱主，我们就被带回到起初，只在意神自己在生命树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而不知道别的。这是维持召会生活并蒙保守在召会生活中正确的路。在这里我们有上好的爱，有生命树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有灯台和照耀的光，这是何等的美妙。我们越爱神，就越有权利吃他，享受他做生命树，结果他见证的光也就越照越亮。